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显德三年春季正月乙未朔日，皇帝不接受朝贺。前任司空苏宇圭去世。丁酉日，李谷奏报在上饶击败淮贼。戊戌日，征发10万民夫修筑京城的外城。庚子日，下诏定于本月8日前往淮南。殿中监马从赟被免去官职，因他侵占外孙女霍氏的财产，被人告发。辛丑日，任命宣徽南院使向训为临时东京留守，端明殿学士王普为副留守。壬寅日，皇帝从京城出发。丁未日，李谷奏报从寿州率军撤退守卫正阳。辛亥日，李仲敬奏报在正阳大败淮贼，斩首20000余级，尸体绵延30里。阵前斩杀贼将刘彦珍，生擒偏将贤侍郎以下多人，缴获铠甲30万件，战马500匹。此前李谷驻军在寿春城下攻城，不久淮南援军大批到来，于是与将佐商议说，贼军战船将到正阳，我军没有水战准备，万一桥梁失守，大军就被隔绝了，不如全军退守正阳浮桥，以等待皇帝车驾。诸将都认为正确，于是焚烧粮草撤退。撤军时不再严整，公司物品多有丢失，淮北的一夫也有陷入贼境的。皇帝听说后，紧急诏令侍卫都指挥使李仲敬率军赶去。当时淮贼乘李谷退军之势，出动战船数百艘沿淮河而上，并且做出要断桥的姿态，刘彦珍率大军列阵前进。李崇敬到达正阳后，听说淮军在附近，率诸将过桥前进，与贼军相遇，李仲敬等合力攻击，一战击溃敌军。甲寅日，皇帝到达正阳，任命侍卫都指挥使李崇敬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，命宰相李谷监管寿州行府事务。乙卯日，皇帝渡过淮河。丙辰日，到达寿州城下，在州西北肥水北岸扎营，下诏将正阳浮桥移至下蔡。庚申日，在城下炫耀兵力。壬戌日，当今皇上奏报在倭口击败淮贼万余人，斩杀伪兵马都监何延熙等人，缴获战船50艘。二月丙寅日，皇帝前往下蔡，在路边处斩前任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衍，因他负责的桥道修筑不谨慎。朗州节度使王敬奎奏报率军进入淮南界。戊辰日，卢寿巡检使司超奏报在盛唐击败淮贼3000人，擒获都监委吉州刺史高弼并献上，皇帝下诏释放。兵部尚书张昭奏报奉诏编纂兵法，分为10卷，共42门，命名为制止兵法，进城。皇帝下诏褒奖，并赐予器物布帛。壬申日，当今皇上奏报在清流山击败淮贼15000人，乘胜攻克滁州，擒获伪命江州节度使、冲行营应援使黄甫辉和常州团练使、冲应援都监姚凤并献上。甲戌日，江南国主李璟派四州牙将王之朗送一封信到滁州，本州奏报，信中称唐皇帝奉书于大周皇帝，大意说愿以兄长之礼侍奉，永保邻邦友好，若能抚察远途，下交小国，全部撤回军队，使百姓安定，共享鸡犬相闻之乐，并以琼瑶相赠，一定每年进献山泽物产，烧铸军旅所需。前进等待回信，以答复遵命，道路一旦畅通，礼毕当晚即行。奏书没有答复。乙亥日，当今皇上押送所赴江南二将黄甫辉、姚凤道行在，皇帝下诏释放。壬午日，江南国主李璟派其臣子伟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钟模、伪工部侍郎文理院学士李德明等奉表前来，表达愿依附大国称臣纳贡之意，并进献金器1000两、金器绫罗2000匹及御衣、西带、茶叶、药物等，又进献犒军牛500头、酒2000担。当天赏赐钟模等锦旗绫罗200匹、银器100两，以及成套衣服、金带、鞍马等。丙戌日，侍卫马军指挥韩令坤奏报攻下扬州。丁亥日，寿州城内左神卫军使徐相等18人前来投奔。庚寅日，朗州节度使王敬奎上言率军进入鄂州界，攻长山寨，杀贼军3000余人。辛卯日，当今皇上上表报告伪命天长军制置时耿谦率本军投降，缴获粮草2000余万。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上言泰州投降。 癸巳日，荆南上演，朗州节度使王进奎被部将潘叔嗣杀害。三月丙申日，行光州刺史何超奏报，光州委命都监张成汉率城归顺，随即任命张成汉为吉州刺史。庚子日，文武百官再次上表请求允许奏乐，皇帝下诏同意。行舒州刺史郭令图奏报，攻下舒州。江南国主李璟上表，将先前隔断朝廷的兵士150人送到行在。这些兵士原是蜀军，在秦奉战役中被王师擒获，分配到各军渡淮后便又难逃。皇帝恼怒他们叛逃，全部杀死。丙午日，江南国主李璟派其臣子韦司空孙胜、韦礼部尚书王崇智等奉表前来，并进献金1000两、银10万两、罗绮2000匹，又进献赏给将士的茶卷、金银罗帛等。庚戌日，两浙奏报，派大将率兵进攻常州。延州留后李彦晕奏报，藩众与不明作乱，随即与兵司都监严婉绞杀，擒获酋帅高闹等10人，在市集处死。李彦晕本是商人，贪婪好利，藩汉百姓怨恨他的轻夺刻薄，所以导致此事。辛亥日，赐江南李璟书信说，自从大唐失去控制，国运艰难，朝蔡丧乱之后，朱李战争之后，中原多事，至今60年，天下分裂，英雄割据，各自推行教化，各战百姓，结交通好四夷，乘机欺凌上国，中华风气不振，这是厄运所致，凡有心者谁不愤慨。朕继承先训，恭敬担当大业，德兴不如前代帝王，至道不及王古，然而拥有百州富庶之地，掌握30万甲兵，且农战并修，士卒乐于听命，想报历朝积怨，洗刷万民耻辱，所以即位以来无暇安享，攻破幽并的巨寇，收复秦，奉全境，兵不告疲，民有余力。前不久回师陇上，问罪江边，我实有理由，过错谁当？朕亲率军队渡过淮肥，上顺天心，下合人愿，前锋所向，敌众无疑，弃甲尸横遍野，动辄充满川谷，攻取成帝，已过滁阳，哪有拔其爪牙，折其羽翼，溃其心腹，扼其咽喉而不灭亡的？先前四州主将递来一封信，不久又派中模李德明来到，写所上表彰及供奉衣服腰带、金银器币、茶药牛酒等，如今又派孙胜等来到行朝，看他降身听命，饮醉告穷，正是所谓君子见机不待终日，若非通达见识，谁能如此？但新武士出兵，视为讨伐不顺，敦信民意视为怀柔远人，武帝三王的圣德大业，常用此道以正万邦。朕今亲率军队攻进讨伐，祭告天地宗庙，咨询将相公卿，上天诱导其心，国家无议论。如果不能恢复内地，划定边疆，便宜撤军，如同儿戏，那如何光大祖宗功业，满足市民心愿？不仅为天，而且服众。但淮南部内已定六州，卢、寿、濠、黄大军全部集结，指日可克，摧枯拉朽，其余数城不足介意。若必取淮甸全部土地，作为大国封疆，仍是长远打算，岂同迷途不返？如此则江南官吏士族全部遣还，江北军民并当留住，免为物类本性，使之安于乡土之情。至于削去尊号，愿行臣礼，并非没有先例，时有前朝成规。萧察侍奉北周，不失附庸之道，孙权侍奉曹魏，自同藩国礼仪，古时虽然如此，如今却不取，只保留长号，和爱岁月。倘若坚持士大之心，终不破人于险，事需真诚，言辞不虚，等各郡全部归附，大军立即撤回。可知天地信如丹青，我不欺骗你，你不欺骗我，言尽于此，不再多说，若说不免，请从此绝交。如今阳春在后，百事迎新，愿无废节仪，更自保重。音信不远，风土仍异，翘响之深，劳于梦寐。又赐其将佐书信说，我从祭祀出兵，挥旗问罪，横渡淮河如闪电般迅疾，直指建业如鹰隼般飞扬，短时间内接连告捷。至于战争发起的缘由， 冲突产生的根由、胜负的端倪、军队的部署不必详细陈述，想必你们已经清楚。近来金陵派使者接连来到行宫，追悔前世，归顺朝廷，不仅有谢罪的言辞，也有停战的请求。但南方土地本是中原疆域，如果失去收复的时机，将大大辜负朝廷内外的期望。既然已发动这场战争，自然不会空手而归，必须从淮河以南，以长江为界，全部归中国所有，这才是长远之策。他们所说的愿做外臣，请求比附湖州、浙江，既然他们已经归服大义，朕怎能忍心拒绝？必然会另行商议封赏，给予特殊礼遇。所有将佐都要各尽忠心，妥善为国家谋划，努力选择长久的利益。当初李景派中模李德明携带表彰到行宫，使者当面奏报说，本国主愿意割让寿州、濠州、泗州、楚州、光州、海州六州土地归顺大朝，皇帝志在全部夺取江北各郡，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。使者看到朝廷军队急攻寿阳，李德明上奏说，希望陛下宽恕臣数日之罪，容臣亲自前往江南取回本国表彰，全部献上江北土地。皇帝答应了他，于是命令李德明、王崇智携带这封书信赐给李景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任命徐州节度使武行德为濠州城下行营都部署，任命原邓州节度使侯章为寿州城下水寨都部署。几四日，皇帝从寿春出发，沿着淮河向东行进。辛未日，扬州上奏，江南在常州大破两浙军队。起初，两浙的前处受诏派遣部将率兵进攻常州，被江南大将陆梦俊击败，将佐羡慕的很多，李景也上表报告此事。乙亥日，皇帝驻扎在濠州城下。丁丑日，扬州韩令坤在州境东部击败江南贼军，俘虏大将陆梦俊。经上指召匡胤，上表在陆河大破江南军队，斩首五千级。当时李景乘着常州之战的胜利，派陆梦俊领兵逼近泰州，朝廷军队无法守住，韩令坤打算放弃扬州撤回。皇帝发怒，紧急派遣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领亲兵前往支援，又命令金上率领步兵骑兵两千人驻扎在陆河。不久，陆梦俊率领部众从海陵抵达扬州，韩令坤迎击，击败敌军，活捉陆梦俊。李景派他的弟弟齐王李达率领大军从瓜埠渡过长江，在距离六合三十里处设置炸寨，过了几天就放弃炸寨来逼近官军。金上指挥士兵攻击，贼军大败，其余部众跳江淹死的不计其数。己卯日，韩令坤上奏，在湾头堰击败楚州贼将马在贵一万多部众，抓获连州刺史秦敬崇。丙戌日，任命宣徽南院使向训为代理淮南节度使，充任沿江招讨使。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充任沿江副招讨使。宋史向巩传记载，扬州刚平定，南唐命令边境出兵谋划收复，韩令坤有弃城之意，就通过驿站召向巩道行在，任命为淮南节度使，依前担任宣徽使兼沿江招讨使，任命韩令坤为副使。当时周军长期驻扎在淮阳，都将赵朝、白岩玉等骄纵横暴，不服从命令，只知贪婪，甚至有抢劫妇女的。等到相拱到达，处死几个不法者，军中肃然。丁亥日，皇帝从濠州出发，前往倭寇。己丑日，任命原湖南节度使马希崇为左羽林统军。五月壬辰朔日，将倭寇设为镇淮军。戊戌日，皇帝回京，从倭寇出发。马令南唐书记载，天子驻扎在倭寇，还想再去扬州，宰相范质因为军队疲惫哭着劝谏，于是班师。乙卯日，皇帝从淮南回到京城，下诏赦免京城在押的罪犯。丁四日，陈州节度使王令温去世。戊五日，任命江南伪命东都副留守工部侍郎冯延鲁为太府卿。即位日，太子宾客于德臣去世。辛酉日，下诏天下公司织造的布帛及各种匹缎、服宽尺码斤两都必须依照向来制度，不得轻若假冒伪造，违者捉拿送官。六月甲子日，任命凤翔节度使王景为秦州节度使兼西面沿边都部署，任命宣徽南院使 陈州节度使，向训为淮南节度使，依前兼任南岳宣徽使，加检校太尉。任命曹州节度使韩通为许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尉。任命亳州防御使王全斌为陇州防御使，遥领利州昭武军粮使留后。丙寅日，许州王彦超调任永兴军，邓州田景贤调任夫州。御史中丞杨昭简、知杂事御史赵立、侍御史张纠都被停职，原因是审理案件失实。丁卯日，任命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陶谷为兵部侍郎，充任翰林学士承旨。任命水部员外郎知至告护宰、度支员外郎王柱都带本官充任翰林学士。任命给事中高房为右散骑常侍。任命原都官郎中知至告薛居正为左谏议大夫，充任昭文馆学士、判馆事。壬申日，特赦淮南道各州在押罪犯，从今年6月11日以前，凡有违犯，不论轻重，都不追究。原先属于江南时，因有不合理的科派徭役、无名的配征，全部停止。戊寅日，任命右卫上将军扈彦科为太子太师制事。庚辰日，任命西京留守王彦为凤翔节度使。戊子日，升善国军为滨州。淮南道招讨使李崇敬上奏，寿州贼军进攻南寨，朝廷军队不利。先前诏令步军都指挥使李继勋在寿州南面扎营进攻贼垒，当天贼军出城来攻我军，打破炸寨冲入，攻城器械都被贼军焚烧，将士死者数百人。李仲敬在东寨也无法救援，当时城墙坚固未能攻下，军队在外疲惫，加上暑热毒气，粮运不济。李继勋战败后，军队没有坚守的意志，诸将商议想退军，幸亏金尚从潞河领兵回京，经过城下，于是停留了10天，朝廷军队重新振作。秋季7月辛卯朔日，任命武清军节度使、知潭州军府事周行逢为朗州大都督，充任武平军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尉兼侍中。丁酉日，任命太子宾客卢驾为礼部尚书制事，任命给侍中李明为大理卿。庚子日，泸州行营都部署刘仲敬上奏，在州界击败淮贼1000余人。丁未日，濠州行营都部署武行德上奏，在州界击败淮贼2000人。庚戌日，太子太保王仁玉去世。辛亥日，皇后服氏去世。淮南节度使向训从扬州班师回来，驻扎在寿春。当时朝廷军队进攻寿春，一年未攻下，江淮盗贼横行，舒、齐、河、泰等州又被无人占据，所以放弃扬州，集中兵力攻打寿春。马令《南唐书》记载，向训请求放弃扬州，集中兵力进攻寿春，于是封存府库交给主管官员，派淮南旧将巡视城中，秋毫不犯而离去。淮人大喜，都背着干粮送给州军。八月壬戌日，河阳白仲赞调任荆州，张泽调任河中。甲子日，任命原邓州节度使侯章再次为邓州节度使，任命侍卫部军都指挥使、张信军节度使李继勋为河阳节度使。乙丑日，太仆卿具可久停职，原因是举荐官员受连累。戊辰日，端明殿学士王溥编成新历法进献，命名为显德钦天历，皇帝亲自写序，交付司天监使用。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上奏，在下蔡击败淮贼。先前江南李璟因为朝廷军队还在寿州，派其江陵人赵郭廷尉率领水陆军到达下蔡，想夺取浮桥，用船装满柴草，乘风放火，张永德抵御。过了一会儿，风向倒转，贼众稍退，因而被官军击败。己卯日，工部侍郎王敏停职，原因是推荐女婿陈南京任河阳记事。九月丙午日，任命端明殿学士、左散骑常侍、全知开封府事王溥为尚书户部侍郎，充任枢密副使。任命右羽林统军焦继勋为左屯卫上将军。任命左卫上将军杨承信为右羽林统军。任命左监门上将军宋延沃为右神武统军。冬季10月辛酉日，将宣义皇后安葬在义陵。癸亥日，任命右神武统军宋延沃为泸州行营副部署。乙丑日，舒州刺史郭令图被贬为亳州教练使，原因是弃郡逃回。丙寅日，下诏说 各司职员都通过奏补，当职役时要依靠公勤，等到听选时尤其需要干练敏捷，如果不谨慎选择，逐渐导致因循。各司四监今后收补一人，必须人才俊丽，言谈举止可取，书法符合要求，并且之前行为端正，没有欺诈，由本司官送吏部验证人才，考核书法。中选者连同琐事笔记及本人引过中书，其余按前后隔斥处理，每年只得一次奏补。丁卯日，宣义皇后神主入庙，当时有司请求为皇后立别庙，这是合于礼制的。几次日下诏，漳河以北郡县多允许盐货通商，各处有盐碱地，任由百姓监练。壬申日，任命武平军节度副使，知潭州军府事宇文琼为武清军节度使，知潭州军府事。癸酉日，淮南招讨使李崇敬上奏，在盛唐击败淮贼，斩首2000级。太子宾客致仕薛仁谦去世。丙子日，襄州节度使、守太尉兼中书令陈王安审齐加守太师。安审齐镇守汉上十余年，到此时入朝，所以用此命宠容他。癸未日，又十一赵守威被杖打100，发配沙门岛。赵守威本是村民，形貌质朴粗野，粗略学写文章。前年徒步上书，皇帝因为急于取士，授予右拾遗，听闻者都感到惊异。到此时被岳父告发，暴露出丑行，所以被驱逐。东都事略张昭传记载，世宗喜欢提拔杰出人才，有从平民上书低位言事者，多破格任用。张昭进谏说，从钱塘出刘季、马周从平民起家，太宗提拔为相，后来朱普、柳灿在低微职位，昭宗也加以重用。然而太宗用他们而国家兴盛，昭宗用他们而国家灭亡，世人难知如此。臣希望陛下保存旧法用人，以刘、马为鉴，以朱、柳为鉴，那就好了。甲申日，宣授京上同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，宣授内外马步军都军头袁彦为曹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戊子日，又神武统军张彦超去世。十一月己丑朔日，下诏废除天下无名祠庙。庚子日，冬至，皇帝不接受朝贺，因为宣义皇后迁葬入庙的日子临近。乙巳日，江南进奉使孙晟下狱而死，江南进奉使钟嵘被贬为耀州司马。戊申日，放华山隐士陈抟回山。皇帝一向听说陈抟有道术，征召他到朝廷，一个多月后放回原隐居地。庚戌日，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上奏，在下蔡击败濠州宋良军2000人，夺取米船十余艘。宰臣李谷因封闭请假100天，三次上表请求解除职务，皇帝没有允许。12月初一，任命给事中张柱为光禄卿。张柱申诉说，这个官职名称与他祖父的名讳相同，不久改任秘书监，监管光禄寺事务。初三，任命许州节度使韩通兼任侍卫马步军都虞后。初四，任命右领军大将军暂代判三司张美担任三司使。14日，任命华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、驸马都尉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。征发陈、蔡、宋、博、颍、曹、丹等州的壮丁修筑下蔡城。23日，已故的襄邑县令刘居芳被追赠为右补缺，他的儿子刘世恒被赐予学究出身，这是为了表彰廉洁的官吏。初五，下诏命兵部尚书张昭编修太祖实录以及梁君王、唐清太帝两朝实录。五代会要记载，同修撰官由张昭确定名单奏请。到四年正月，张昭奏请国子祭酒饮桌、太子詹事刘温叟一同编修。又下诏说，使馆缺少的书籍应命令本馆到各处寻访收集填补，如果有收藏书籍的人家，都允许进献书籍的人根据布置多少分等次各给予恩赏，如果卷帙少的，酌情给予财物。如果馆内已有的书不在进纳的范围，仍然委托中书门下在朝官内挑选30人，根据现存书籍各自寻求真本教刊，签署教刊官姓名，逐月记录功课，申报中书门下。30日，淮南道招讨使李仲敬奏报，在他山以北击败淮贼2000人。